好，今天是9月15号2020年，是一年读圣经分享的第37周。我们今天的经文进度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到第四章，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那我们在读这个一个书卷之前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卷给哥罗西书教会。那么如果你在你的圣经上通常都会有一个写作背景跟写作主题的介绍。那么当然保罗是没有去过哥罗西教会，那么他听到哥罗西教会的一些状况以后，那心里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安负担，然后呢就写这封书信给哥罗西教会。那主要要处理的异端问题是哪几种呢？第一我们知道在当时这个犹太教的极端律法主义者一直在影响教会，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告诉这些外邦人信主的人要像犹太人一样接受割礼，也要守律法，那么才能够得救所以这是一个犹太教极端律法主义者，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方面的事情。那另外一派呢，是当时的这个哲学思想所产生的，叫做智慧派。那这个智慧派呢，我们常常用这个名词叫做 Gnosticism Gnosticism 就是智慧派或者我们常中文会叫诺迪亚主义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一个智慧派他们相信什么呢那么从这个当时的这个哲学思想，他们相信有神，他们相信神是圣洁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相信物质包括身体呢都是邪恶污秽的，所以在这两种极端的思想里面，一个圣洁的神呢绝对不会跟有污秽的物质和人有产生接触的可能，所以这位圣洁的神呢不是自己亲手创造世界，而是呢在圣洁的神下面有一些低级的神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呢这个世界呢就是由低级的神所创造的，而耶稣呢就是这些低级的神的其中一位。好，那么在这种思想下面呢就否认了救赎的这个功效，而且呢也否认了耶稣呢是万有之主，耶稣是首先的这个教导。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呢要写信来告诉哥罗西教会的人怎么样能够不被这些异端学说，他这里叫做世上的小学理学给诱惑了。好，那刚才也讲到这个犹太教的极端律法主义者，那这个一个教派呢叫做爱瑟斯尼派。那这个爱瑟斯尼派呢就是强调要极严格的遵守律法，然后呢他们还主张这个苦修主义所以这个也主张呢敬拜天使。所以我们等一下读到的第二章的时候呢就会读到这些事情的这个讲解。好，所以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哥罗西教会有这两种异端在教会里面冲撞，因此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给哥罗西教会。那么一开始在第一章，保罗呢就向哥罗西的圣徒问安，他是连同提摩太一起来问安。一章三节他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那么保罗的感谢呢是有具体的内容，保罗的感谢是因为教会信徒有信望爱的美德，就像一个教会在一个牧师在牧养教会，这个牧师呢 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也是很感谢的情况下，他会说：“我为你们来感谢神。”那下面呢，就要讲出说啊，因为你们在主里面忠心的侍奉，来啊维持教会，维持这个教堂，来感谢神。那么这就是具体的事实来感谢。所以保罗在这里啊，这个具体的事实，感谢神的事实呢，就是一章四节以后所说的。他说因为听见，听见什么事情呢？听见你们的信望爱的美德啊，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爱心啊，以及向众圣徒的啊，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以及向众圣徒的爱心。那再下来，因为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所以一章五节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一句话的意思，原来意思就是说，因为那存在，为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存留在天上。这个存留的意思呢，就好像啊，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set aside， 另外已经为你保留出来了啊，已经为你保留出来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啊，你的啊儿女，那这个晚一点回家，那你就把他今天晚上要吃的晚餐另外留下来。那么当这个儿女回家的时候，他还没有到家，他心里面知道的，就说我的爸爸妈妈已经为我存留了今天的晚餐 ，set aside， 已经放在旁边了，所以他就说。我们呢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呢，神已经为我们保留在天上了，那也就是说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将来呢你会得到的。所以他就听见哥罗西教会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心，那这个爱心就有向外行出来的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向众圣徒所表达的这个爱心，所以这个信心就带出这个爱心。那么在信心和爱心的背后，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只是说我盼望将来会见到耶稣基督，更盼望的是将来要看见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啊，这个盼望是什么样的本质呢？所以呢，一章五节说，这个盼望就是从前你们在福音真理这个真道上所听来的，听见的这个盼望。那因为这个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的福音呢，被传到普天之下，而且结果增长，你们也在当中。自从你们听见这个福音，就真知道啊，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了解这一段信望爱的关系，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啊，用三句话来做一个啊解释。这个信心就是偏重于人与神的关系，我对神的信心是我跟神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爱心呢，是偏重于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是像爱心像众圣徒啊所行开来。那盼望呢，盼望就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因为这个盼望在我里面啊要产生一个动力，所以就说这个盼望就不是建立在你身边的人事物上，也不是建立说我这个啊银行存款有多少我就觉得安全啊有安全感，不是建立在这些啊外在的人事物上，而是这个盼望是建立在神告诉你说我已经为你存留在天上了。这个盼望呢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一天我们面对天父的时候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啊，我们不会有害怕。那另外一种情形就好像说啊，你知道说做错事情的孩子，做错事情的孩子，他是很害怕面对啊他的父母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不是像做错事情的孩子一样，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福音里面的真盼望，就是知道神已经赦免我们，而且呢，我们是回到他的家， 他说他要带我们像儿女一样做我们的父，所以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我们是没有害怕，有安全的回到这个天父的家里面。那接下来他讲到就说啊，一章八节啊，就从这个以巴弗啊，一章七节，以巴弗呢就是把这个啊福音带到哥罗西教会的啊一个人，所以呢从以巴弗在你们当中的侍奉，然后呢他就讲到说一章八节，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啊，因圣灵所存的爱心。那这里面我们就明白说这个爱心跟神的灵的关系啊。啊，这里面很清楚讲到说人的爱心是不可靠的，所以今天他讲到说爱圣众圣徒的这个爱心不是人的爱心，而是这个爱心呢是从圣灵而有的爱心。那么同样的，这个保罗在这个啊，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五章五节他也讲到这一句话，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啊，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讲到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是会实现的。那至于不会实现的盼望呢，是那种会羞耻的盼望。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是因为圣灵把这个爱啊，充充足足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一段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关于信望爱之间的关系。那正好这个礼拜啊，主日的讲道呢，我就是要用这个哥罗西书的一章三节到八节，也是要讲到信望爱之间啊这一段的信息啊。今天呢就先稍微啊提了一下。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啊，我为你们来感谢神，因为我听见你们在信望爱的美德。然后一章九节说，自从我听见的日子，我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我为你们的祈求是怎么样？ Paul 的祷告 Paul's prayer 是什么呢？他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那这里面讲到一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呢，是从神所赐的。那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哥罗西教会所遇到的这个异端的情形，就是人的哲学思想啊，所谓的智慧派。这里就很立即做一个清楚的这个定义啊，这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是从神所赐的。所以呢，你要能够认识神，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呢，不是靠人的智慧去推想而出啊，你是要靠属灵的智慧赐给你，让你能够明白这个奥秘才知道。所以呢，我们从人的哲学思想，我们对神的认识哈，是会有错误的。只有在属灵的智慧以及悟性上面呢，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那当一个人真正明白神的旨意以后呢，他接下来他就有正确的生活态度。所以一章十节说，当你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以后呢，你就知道你正确的生活态度呢，就是你的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那这一句话我们也知道一再的出现在以弗所书，在腓立比书，在这里啊，我们读到这里已经第三次出现了，也就是一再的讲到说我们的行事为人啊，要与神的啊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哈。那当然我们在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难免会想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哈，就说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或善或恶一切都要显明出来。那如果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的背后哈，是一个交账的心理，那这样子跟这个遵守律法苦修主义者有什么不同呢？我要请你呢仔细的去想一想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不是用一种消极的说啊，因为我有一天我要跟神交账， 所以呢，我要好好的让我的行事为人跟这个恩召相称，也就是说我的行事为人呢，要活出良善。我们不是用消极的方法来处理，而是呢，我们用积极的方法呢，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是在回应神的恩典，回应神的恩典。所以你看一章十节说，当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有正确的生活态度。这个态度就是有一个目标，凡事蒙他喜悦，就是说我们凡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呢，都是在神眼前看为喜欢的啊，不是要讨人家的欢心，好像这个啊，这个拍马屁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不是，而是我们渴慕在一个有美德、有良善的神面前呢，我们做的事情是要跟他的标准一致的，所以我们是希望能够在神的面前呢，做他所喜欢的事情，那也就是跟前面讲到知道神的旨意是一样。当我们有这样的生活态度，我们就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当你结的生命果子越多，你就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知道神。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这样。所以再来他就讲到说，在耶稣基督的荣耀的全能里面呢，我们靠着基督的能力，我们可以在做各样的事情上是力上加力，然后我们凡事呢可以忍耐宽容，而且是用欢欢喜喜的这个态度。那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的五章五节啊，之前就说啊，患难生忍耐，忍耐呢就生老练，老练就生出盼望。所以呢，在盼望当中有忍耐，因为我们所期待得到的还没得着。如果你期待的已经得着了，那你就不需要信心，因为你所期待的还没得着，所以你就需要有信心，相信你会得到。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这个盼望是很真实的。那么你在当中，你会碰到这个啊，这个事情啊，事情的困难，你会碰到跟人关系的冲突，所以你就学会有一个忍耐的心。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事情上是忍耐，我们跟人的相处上是宽容，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啊活泼的盼望里面啊，我们不是勉强自己来做这个忍耐宽容，而是用一个欢喜甘心的态度，有忍耐宽容的心智。所以再来一章十二节，保罗又说又感谢父。那我们跟一章三节连起来，保罗说我感谢神，因为我听见你们哥罗西教会信徒的信望爱的美德。现在保罗说我又感谢父，因为怎么样，我要与你们一同得这个基业，在光明中同得这个基业。光明中同得基业的解释就在下面十三节十四节，因为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已经离开黑暗，在光明的国度里面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得以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这个就是我们常提到的这个关于福音的真理。所以在这里面他讲到了在要把我们迁移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说我们感谢父啊，因为我们要与你们同得，以这个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个原因在十三节十四节，因为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了。好，那下面十五节就在讲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的身份，他的位格，他跟神的关系，在这里就要清楚的讲到哪里。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诺迪亚主义，说耶稣只是这个一个低级的神的其中一位，所以才会成为人的样式啊。所以在这里必须要去破解这个异端嘛。所以破解异端，你就必须要把耶稣基督的身份地位以及跟神的关系讲清楚。所以耶稣不是低级神的一位，是被造的一个神，而是呢爱子是怎么样， 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在一切创造以先就已经存在的，是首生的。神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哈。那我们就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讲究就是说神是看不见的，但是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我们才得以看见神。看见神的什么？看见神充足的恩典跟真理嘛。那这里他就说爱子是看见耶稣基督啊，神的爱子呢，我们才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神的像。所以下面一章十六节就在讲说万有跟耶稣的关系。他说这个爱子呢，不是被造的，不是非低级神的一位，而是怎么样？万有是在他里面靠他造的。我们常常在中文圣经会读到这句话，靠他或靠基督。这个靠这个意思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在 in the Christ 啊，所以呢 in 就是说在他里面造的，万有是在耶稣里面造的。而且他说无论是天上地上可能看见不能看见的，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面就清楚的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啊身份地位跟关系。他说创造的来源是耶稣，创造的发生以及目的以及万有的维持者都是耶稣啊。所以下面就十七节讲到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再下来十八节讲到耶稣与教会的关系，耶稣是教会全体之首，是教会的头，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这一点呢很重要，我们记得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是出生的果子，代表呢在我们信徒的当中，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第一位从死里复活的，所以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呢，也是跟随耶稣基督呢一同从死里复活，就是这里这一句话的意思啊，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所以耶稣是在所有的事情上居首位。然后呢他下面讲到说神一切的丰盛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借着基督神要将丰盛赐给人。丰盛在哪里？丰盛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永生，得什么样的永生？信耶稣是得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永生，所以我们就得永生的生命。信耶稣的信徒就一样活出信望爱的美德，因为信望爱的美德本来就存在基督里面。所以信耶稣就得基督，就得永恒的生命，就得信望爱的美德，就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丰盛。那这个话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二十节开始就讲到一个和平的福音。那这里面我相信弟兄姐妹信主一段时日，你都明白，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恩典，所流的血要来成为什么？成就了和平。和平的意思啊，就是和好。和平的意思就是说不再因罪受咒诅而享有平安，这就是和平的意思。不再因为罪受咒诅而享有平安，因为耶稣的血，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与他和好，得了这个和平。我们不再因罪受咒诅而得着从神来的平安。那么因此呢，他这里面这里哈，请你注意到一章二十节哈，他说都与自己和好了，意思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和平，我们都与神自己和好了。那一章二十二节说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下面说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那你在这个自己前面加个神，你就明白了，叫你们与神自己和好，把你们引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是这样子一个关系。所以呢 这里面又再一次的强调说这个诺迪亚主义的问题。诺迪亚主义就说人的身体是污秽的，不能来到圣洁的神面前。那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呢来到神的面前。好，所以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读出来哈，保罗在这个啊破解异端的一些啊讲论。所以在一章二十三节是一个勉励，他说勉励你们众人呢不要失去福音的盼望。我们怎样会不失去福音的盼望呢？当然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彼此勉励，彼此扶持，坚守在信心里面的盼望。所以告诉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群体彼此手拉手向前走。所以呢我们一起向前走的时候呢，我们在守信的真道上要恒心，恒心忍耐，恒心啊一起向前行。那这个恒心里面就是说我要有一个根稳固的根基，坚定不移。我不会因为听到了这些啊次会派的这些啊异端邪说诱惑，我就被拉走了，因此我被拉走我就失去了福音的盼望哈。刚才也讲到说这个福音的盼望呢在哪里，就是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福音里面。好，接下来就讲到说啊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他讲到一个二十七节呢啊，我们先跳过去哈，现在啊一章花很多时间。所以一章二十七节呢他说神愿意叫你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刚才讲到说荣耀的盼望就是怎么样，是在基督里会实现的才是荣耀的盼望。如果这盼望不会实现呢，你就是一个羞耻的盼望。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奥秘，那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也学到了这个福音的奥秘。什么是福音的奥秘呢？就是叫外邦人跟犹太人一同得着福音，而且呢同为一体，同为后世，同得基业。所以今天对哥罗西教会的外邦人说，今天这个奥秘啊，在你们当中显现出来，显现一个丰盛的荣耀，就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一个啊荣耀的盼望。接下来保罗在说他们自己，他说我们传扬耶稣啊是用诸般的智慧哈，就是神给我的诸般智慧呢，我们啊可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就是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什么，他说我像什么人就说什么话，我像犹太人就说这样的话，我像希利尼人就说这样的话。无论如何我们跟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们要说他们听得懂的话，跟他们有连结的话语啊，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他带到这个啊主的面前，用诸般的智慧来做。所以在第二章一节他就讲到说，保罗呢没有去过老底家，也没有去过哥罗西，但是呢这个老底家跟哥罗西呢是靠近以弗所教会。那保罗呢是在以弗所待了三年，所以呢同这期间呢可能就是差派同工去建立的这个教会。那这里说保罗说我对你们这两个地方的人是有很大的负担哈，我是要何等的尽心竭力哈。尽心竭力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打仗啊，打仗，在战场上的打仗。所以呢他在表示保罗的负担啊，就是说好像在打仗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了你们啊，我就好像在打仗一样，打仗就是要打赢嘛，我就是像在打仗一样呢要把福音的真理跟你们讲清楚，要为你们守卫啊，保护你们不会被这个异端邪说给诱惑带走了。所以呢我对你们是这样何等的尽心竭力啊，我就是盼望你们的啊，你们呢的心可以得着安慰。那这里又在讲到这个爱心互相联络，那后面呢又会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哈，是用神给我们的爱心，我们在彼此互动哈，就像刚才讲到说用爱心对待众圣徒一样。那我们又在讲到就是说你们要在爱心里面互相联络， 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这个信心。所以这里面呢，他是讲到一个观念，都说因为在爱心里面的互相联络啊，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得着充足，充足就是信心增加，但是信心增加是在悟性上的增加。所以我们在爱心里面的互相联络啊，不是我一个感觉或者是一个情感的一个丰足，他不是讲这个意思。那、哦、我们大家在一起啊，我们很有爱，被关心的这个感觉，我们都觉得里面那个感觉那个心情很好。他不是，他说因为透过这个爱心的互相联络呢，我在悟性上增加了，增加什么？我对信心，我这个信心增加了。所以在这个悟性上，在信心里面呢嘛，就越来越知道奥秘就是基督嘛。因为基督就是神，基督就是基督的爱。我们在读啊，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的第二个祷告哈，他说爱心在基督里面，在信心里面啊，是有根有基，长阔高深，我们可以明白。所以透过你在一个爱心的联络侍奉啊，这个关是啊，爱心的侍奉当中，让你的个信心里面啊，你那个悟性增加充足了，越来越多，你就对耶稣基督的奥秘啊，你越来越清楚，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那里面，所以你就越来越清楚得着认识什么，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知识跟这个啊智慧和啊知识。当然接下来二章四节开始就是要来对付这个异端，所以下面开始讲的这一段话语，二章四节啊，一直到这个啊二章十二节，都是在处理这个智慧派啊诺迪亚主义者。所以他就在讲说，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啊，用一些这个话来诱惑你们。他说我虽然没有跟你们在一起，我是保罗是在哪里？那个时候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啊。所以哥罗西书是什么？是一个监狱书信的一个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他说，我与你们相离，我的心呢跟你们同在，那我盼望呢你们信基督的心得以坚固。所以呢，你们既然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你就照耶稣基督的教导去行，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所以你们要谨慎，你们要提防，你要不要被人家的那些理学啊虚空的妄言啊给诱惑走了。凡事你要做的都是要照着基督，你不要照着人间的遗传跟世上的小学去做这些事情，那指的就是这个诺斯底主义。他说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是有形有体的存在基督里面哈。在这个丰盛之前也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丰盛要赐给你们。那我们刚才说这个爱子是不能看见神的像，那想到约翰福音讲到说，耶稣一章十四节，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足足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丰盛的意思。丰盛是什么？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呢，我们得着神要给我们的这个丰盛，就是充足的恩典跟真理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就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这个丰盛哈，是从神来给我们的丰盛。所以二章十一节说，我们是怎么样得救呢？我们是在耶稣基督使我们呢脱去身体情欲的割礼。那刚才讲到就是说啊，智慧派的人认为身体是污秽的，物质是污秽的，但是这里就强调出来说，今天因为我们信耶稣的关系，我们得了这个割礼。割礼真正的意思就是割除心中的污秽，割除情欲的污秽。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成为圣洁的，不是我们靠自己努力成为圣洁，而是因为信耶稣基督一次就成为圣洁，这在希伯来书十章十节所讲的啊。所以呢，就在这里又再一次的破除啊智慧派讲到身体污秽的一个情况。那下面二章十三节呢，就是在针对极端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啊，他就说，既然我们呢从前是在过犯跟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也就是说将来 没有信主的人是在一个灭亡的情况之下死了。那既然神已经赦免你们的过犯，叫你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此那些攻击你的律法，也就是说我们在律法上想要完成的义，因为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永远得不到律法所要求的义，因此我们就被律法所定罪。那我们在罪这个上面，我们就要承担这个惩罚。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被定在十字架上，就是说已经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要攻击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字句，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所以已经呢靠着十字架可以夸胜了。二章十六节，你们就不需要在饮食上节期上呢要一定靠守饮食节期呢来得着这个遵守来受这个限制。所以二章十七节说，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就是基督。也就是说，原来所定的这些律法的要求，那只是一个影子。那这个律法的要求会真正有形有体的出现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是有形的出现。所以那形体就是基督。所以二章十八节，我们刚才讲到那个犹太教的这个教派哈，这个教派叫做爱瑟斯尼派哈，他们也是敬拜天使。所以说你不要看到这一些人好像刻意的维持一个谦虚谦卑的态度又敬拜天使因为你看着他们，你就觉得哇，他们好敬虔的样子，我要跟他们一样，因此你就被你的奖赏就被夺去了。所以他就说，这样的人呢看起来在清高好像敬虔呢，其实呢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抬高自己是在抬高自己。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随着自己想要让自己的名被显扬，让大家看见我是一个很敬虔的人呢，我来刻意要来做这些事情。我们要晓得我们是与耶稣基督连结的人连结的。而且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说，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同死了，我们就摆脱了世界上这些哲学思想，这些极端律法主义者，这些规矩，什么不可拿不可尝不可磨，这些规条，这些都是人定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摆脱这些事情，摆脱这些事情。那么如果你摆脱这些事情，讲到这里难免落入一个情况，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律法上所讲的这个对于我们有好处的追求的美德行善我们都不要遵守呢？我们就好像是一个自由的人，从此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所以呢第三章就开始要来处理另外一方面的教导。他前面说到这些不可拿不可尝这些律法，你不需要去拘泥在这个当中，因为你已经从这个被控制的情况下已经救出来了但是呢下面说什么，第三章，所以前面说因为你已经以二章二十节说你们与基督同死了，所以你不需要再去被这些律法条例给捆绑住了。三章一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这两个是对比的对比的。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像前面所说你不需要守律法节期，但是你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你就要求上面的事情，你要思念上面的事情，你要思念神为你存留在天上的盼望为什么你会去求会去思念这个事情呢？因为你重新复活了，重生复活了。就好像一个吸毒的人吸毒人整天就在想办法搞钱，然后呢去买毒品要来吸毒。但是这个吸毒的人呢，当他戒毒以后，他就应该摆脱那个想要去搞钱买毒品的思想，要把它完全的丢弃，因为他是一个全新的人。如果已经戒毒的人不能摆脱旧有的思想，那他又回去再吸毒了。所以同样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耶稣基督死了，我们就不要再去想过去的那些事情，那些坏的 意念，我们要想的是一个新的思念天上的事情。那我有一篇讲到也讲完了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这个部分哈，弟兄姐妹你可以去参考。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不必守律法节期，但是也不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这里面用求跟思念呢，在代表一观念，就是说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就被什么充满，你被什么充满，你就会去做那样的事情。所以他告诉你说，你现在要建立一个观念，要去常常思念想天上的事情。那下面就在跟你讲什么是地上的事情，什么是天上的事情。所以三章五节说，你要杀死，杀死什么？杀死你在地上的肢体。所以这里面讲到就是说，我在私欲方面的这些啊不好的事情，私欲方面呢，就是三章五节所讲的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第一个私欲方面要杀死，第二个我的心性方面要杀死，就是三章八节的恼恨、愤怒、恶毒啊，这个是心性方面要杀死。第三呢，我的言语方面要杀死，言语就是谤毒、污秽的言语以及说谎话啊，这些都要。啊，地上的肢体要杀死，为什么要杀死呢？第一，因为我已经与主同死了；第二，我今天还在肉身里面活着，所以这些事情是还存在的，这些坏的东西还存在；第三呢，我是信徒，我要做顺命之子。你看三章六节说，因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我走，我是啊顺服啊耶稣基督的人，我是顺命之子，所以呢对应悖逆之子呢，我就脱离了神的愤怒。第四呢，因为我是已经脱去旧人，三章九节说要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所以这里面就很清楚的告诉你说，你不要常常想地上的事情，地上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章五节、三章八节。你心里面越想这些事情，你就会去做那些事情了。他说，所以你要改去思想天上的事情，求上面的事情，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三章十节所讲的，这是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那我们就想到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到说，这个我们要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啊，我们想到在啊创世纪第二章讲到说，我们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那我们并不明白那个什么意思，但是后来我们在新约就知道，是照着神的那种有美德的那种品格来造的。所以我们既然在啊，伊甸园从亚当夏娃已经失去了这种啊形象，就堕落失去了这种美德品格。那我们信主以后，神的救赎我们的一个重点哈，不只是说啊你的罪被赦免了，而是你要活出神原先造你的形象。原先造你的形象写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也写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哥罗西书三章十节。所以我们一直在神的这个认识上面更新，我们就越来越有啊照我们主的形象。那这种形象呢，就是所以所有的人，不是啊，不管是希利尼人、犹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三章十二节讲到说，所以我们有这样新的身份，我们新的身份是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们就要有下面的品格。那下面说，我们就要存，我们就要活出这样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那这个就是跟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圣灵的果子是重复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活出有这样品格，我们跟别人相处啊，即使有冲突，我们也能够包容彼此，包容彼此，饶恕。然后三章十四节又讲到，我们是在爱心里面互相联络的啊，这样我们有这样子常常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活出这样新人的品格，基督的平安呢就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啊。三章十六节说，我们就要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那之前我讲到啊，一边讲到追求被圣灵充满，也是用啊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来对照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追求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具体做法，就是你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当你被圣灵充满，你就是被神的话语充满，所以你下面就是会照这样活出一个用诗章颂词灵歌啊，来经常的感谢赞美主。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说话行事都是奉主的名要来感谢父神，然后就因为我们啊，被神的话充满，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在家庭生活方面，我们在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妻子会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啊，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听从父母是在基督里听从父母。那父母呢，是照基督照主的教训教导儿女。那做仆人的啊，就是在这个尊敬他们的主人。啊，这里面讲到说啊，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这一点我们要来思想，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你在家庭里面，不管啊，你是丈夫还是你是妻子，你是爸爸还是你是妈妈，还是你是儿子你是女儿，神给你告诉你，让你知道说你在这个身份上，你就活出这个身份的样式。你是丈夫，你就像丈夫的样子；你是妻子，就像妻子的样子。然后呢，又讲到说你在公司里面你是老板啊，你就像老板的样子。今天神把一个啊，这个对待员工的权柄，对待啊管理钱财的权柄交给你。啊，不管你是开公司的，你是开餐厅的，你是有这样的权柄的主人，你就要照圣经所说的，凡你所做的都是从心里做，是给主做的。那如果你今天是员工啊，你是公司的员工，或是你是什么样的员工，同样你也是，我所做的啊，不是讨老板的喜欢，我所做的好像都是完全为主做的，我是要讨主的喜欢。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凡所做的什么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什么样才有益处呢？荣神益人才有益处。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个啊，在家庭在父亲儿女之间在工作上的关系，那这一段的教导跟以弗所书被圣灵充满之后的教导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呢，接下来告诉我们要恒切祷告，四章二节他说我们要恒切祷告，警醒感恩。啊，我们就想到说我们越警醒啊，我们就越看见，又有一个感谢的心。感谢是什么意思？感谢呢，就是说你对你旁边的人事物，你对你旁边的环境都看成是因一种感恩的心来接受的，都看成说这些都不是靠我的努力得来，是从神来给我的祝福。我是常常警醒提醒自己，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要用感谢的心、感恩的心来对待。然后经常在祷告里面，过去这个主日的讲道也讲到祷告的重要性。我们的心就是祷告的殿，我们没有祷告，我们怎么跟神连结？所以我们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是恒心祷告啊。所以呢，接下来又讲到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啊，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这个爱惜光阴也出现在以弗所书。所以呢，讲完了这一段以后，接下来就是四章七节，就是保罗的问安啊，对这个教会的问安啊。那在从这个问安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细节。这个细节就是哥罗西书啊的这个写作啊，以及这个以巴弗的这个角色啊，我们可以从当中了解这个细节。好，我们现在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我们就啊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刚才讲到哥罗西书是为了对付啊诺斯底主义，就是智慧派的异端，以及对付艾瑟斯尼派的这个异端哈，极端律法主义者。那么帖撒罗尼迦要解决什么事情呢？帖撒罗尼迦要解决的事情，那么写在这个读经指引里面呢，给弟兄姐妹 了解，教会里面呢、啊，有人为什么为他的亲人死亡很伤心、很忧心。他们不知道说亲人死亡以后将来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保罗也是特别在这个当中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死去的信徒首先要复活。那么是这个对死人会复活有盼望的情况下，你就不会为你死去的亲人忧伤，因为你知道你死去的亲人在信主在基督里面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基督里面啊，与主同在，当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要复活的。所以复活就代表我跟我死去的亲人会再见面的，因此呢，我不会忧担心，就好像我们只是啊暂时的别离一样。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呢，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开始保罗就向教会问安啊，这次问安呢，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一起向教会问安。那这个写信的格式啊，就是先是问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感谢神，为你们感谢神。那刚才讲说啊，为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因为听见他们在信望爱的美德来感谢神。这里呢也是一样，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就是常常为你们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信心所做的功夫，在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弟兄姐妹，刚才啊这三句话也都讲过了，我们在信心里面啊，我们信心就是一定有行动，在信心里面的功夫就是信心里面所做出来的事情啊，做出来的事情。刚才讲到信心呢，是我人与神的一个关系，我相信神的关系里面我去做出来，我有这样的态度。那爱心里面所受的劳苦，当你用你的爱心去爱别人、爱教会、爱国家、爱世界的时候呢，你在当中所承受的劳苦啊，比如在教会侍奉，你所承受的劳苦是因为一个爱心的关系啊。再来我们讲到说，盼望当中是有忍耐的，因为还没实现，所以我们的忍耐等待这个盼望将来在信心里面相信啊是会实现的。所以这也是讲到信望爱的一个关系。所以他就讲到说，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是被拣选的，那这个福音传到你们并不是用知识、人的智慧、人的知识传给你们，而是用圣灵和能力和充足的信心传给你们的。记得你在我们之前读到哥林多前书讲到说什么，我们传这个神的福音，传这个道理啊，神的道啊，不是靠高言大智，乃是靠圣灵的明证和能力。我们是靠圣灵跟他的能力，不是用一些智慧的话语、人的智慧的话语在传的。所以呢就讲说，你们要知道这些事情，听到了这个福音，而且你们知道什么，我在你们当中的为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一章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啊，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那你在这里若是不知道说帖撒罗尼迦教会在大难之中受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你就是要回去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啊。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就是保罗回应马其顿的呼召进到亚该亚省，那么进入的这个第一站就是腓立比教会。所以他在腓立比教会传讲福音之后呢，那么传讲福音之后呢，他们就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所以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面呢，半夜里面歌颂赞美神，就是发生在腓立比这个监狱里面。后来就被释放了，释放了以后呢，他们就离开这个腓立比，去到帖撒罗尼迦，一连三个安息日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犹大会堂 讲解耶稣的福音，当然就有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这么多人喜欢听保罗讲道，然后呢就要来捉拿保罗，结果呢就闯进这个耶稣的家，耶稣呢英文就是 Jason， 闯进这个 Jason 的家呢，就把 Jason 呢打了一顿，那没有抓到保罗，所以保罗跟希拉当天晚上就赶快往庇利亚去了。啊，这是记载在十七章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明白，在一章六节说，在圣啊，在大难当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所以呢，你们看到了这件事情，那你们自己也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人的榜样。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说，保罗在赞赏、在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信望爱的美德之外呢，不但有内在的美德，而且有外在的事迹啊，外在的侍奉，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一群蒙召有美好榜样的人啊！这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他在马其顿亚该亚是有榜样给大家看见，有榜样的人。那一章八节说什么？他们是一群传福音的人，说因主的道从你们那里传扬出去了，你们是把神的道传扬出去的人，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其他各处都听到你们所传扬的福音。所以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群传福音的人。一章九节说，一群肯服侍主的人啊，你们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或者一群传服侍神的。一章十节是一群等候主再来的人，等候耶稣基督啊。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学到一个功课，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啊，保罗说，我为你们感谢神，因为我听见你们啊有信望爱的美德，你们在信心所做的功夫，你们在爱心里面所承受的劳苦，你们在盼望当中的忍耐，而且呢你们是一群蒙召有榜样的人，有美好榜样的人，你们是一群传福音的人，你们是一群肯服侍主的人，你们是一群等候主再来的人，我为你们感恩，为你们感谢。弟兄姐妹，真的盼望我们今天啊一起来学习这段啊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所听到的人，我们凡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啊。那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给自己一个目标，我们就是照这段经文所说的，我们是被啊称赞、被感谢的人，是有信望爱的美德，是有美好榜样的人，是传福音的人，是侍奉主的人，是等待主的人。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啊卫生，那我们有这样的目标，那我们来做祷告。恩主，谢谢你，主啊，你的话语又真又活，你的话语带有力量，这个力量是从圣灵而来，这个力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力量是从死里复活的力量。主啊，我们不是靠自己，包括我们去爱也不是靠自己人的爱，因为我们人的爱是不可靠的，我们是靠着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有这样子有根基的爱，所以我们能够爱众人，而且我们在爱心的侍奉当中，我们爱人、爱教会、爱这个社区的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当我们觉得劳苦的时候，我们呢觉得这是甘甜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盼望，我们在忍耐。所以主啊，让我们不但是活出信望爱的美德，而且我们委身愿意是一个做美好榜样的人，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是一个在盼望当中等候主再来看见主的荣耀与我们同在的人。恩主，谢谢你借着这一段话语来挑望我们里面的信心，挑望我们里面的爱心，增加我们的盼望，让我们走出一个精彩的人生。谢谢恩主，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啊。